大家知不知道再过十二天是什么日子？啊，对，受难节。所以记得，再过十二天，我们4月18号早上10点，我们有受难节的这个敬拜，好，那欢迎大家来参加哈。所以呢，我们在继续谈到要迎接受难节来临的时候，受难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同样今天的主日圣餐也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盼望呢，继续透过今天的主日讯息，不仅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也继续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受难日的来临。当我们今天谈到要兴旺福音，当我们今天谈到我们盼望能够承接主的大使命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也包括我们今年在谈到主日，我们主日谈到使徒行传，看这个福音怎么传开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思想一个问题，也盼望这个问题也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受难日。这个问题就是，当福音事工外展的时候，当神的能力要彰显的时候，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在福音事工上，在福音使命上，最大的拦阻是什么？神要做事情的时候，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我们今天将从一个主题，神不偏待人，来去看这个问题。我们也从《使徒行传》10章34到43节来去思想神是如何不偏待人，以及神不偏待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进入到庆期之前，让我们先低头做祷告。我们来听到父，还是感谢你主，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主，也恳求你此时此刻作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作王掌权，在你的讲台上，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帮助我们不仅是说的听的同得益处，生命同得造就，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就将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这边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叫做哥尼流。在介绍哥尼流的时候呢，这边提到有两个，第一个呢，他是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一个充满外邦人的地方，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而其他人都是外邦人，都是跟入神的会或是与神的约是没有相关的。这边也提到哥尼流呢，他是一位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也让我们知道他是罗马军营的一个百夫长。百夫长呢，可以说呢，相当于我们现在军队里面的 captain。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哥尼流呢，他就是一个外邦人，甚至在罗马的军营里面来去做一个，你可以说做一个官，做一个百夫长。对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是神的子，外邦人是神的子民，应该说与神的子民、神的选民毫无关联。犹太人也不能与外邦人交往，如果与外邦人来往，就是不洁净、不合乎礼。另外也谈到，在旧约摩西五经也谈到，被阉割的人不可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不能入教。虽然以赛亚书56章谈到将来的新的群体，只要是持守公平、公义、谨守安息日等等的外邦人和太监，都能够纳入神的子民这个新的群体里面。 但是犹太人还是保持着传统的观念，还是保持着摩西五经的一些观念，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被阉割的人是不可入会的。当使徒行传第八章让我们看到太监受洗了。当太监受洗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的是，那被视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呢？甚至当哥尼流我们刚才提到了两个介绍的时候，来去说明他是外邦人，是罗马的这个官，那可能也是敬拜罗马的皇帝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叫做他是一个虔诚人。所以更准确的来说，也许当我们看到第八章继续往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不禁有一个问题是，被视为不洁净的虔诚的外邦人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看到经文到第十章到了三十四节的时候，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为什么彼得这么说？以及彼得说，我真的是看出来了，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去思考的是，神不偏待人，那谁会偏待人呢？神如果不偏待人的时候，谁会去偏待人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让我们看到谁偏待人，彼得偏待人。因为如果我们回去看第十章，今天经文没有列出来，我们回去看第十章的时候谈到什么？谈到神要呼召彼得到哥尼流去，哥尼流家去的时候，先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神说你可以吃，彼得说不可以，来回了三次，最后彼得才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但在这之前，神花了一段时间跟彼得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的，来去告诉彼得，只要是神所赐的，只要神给的，就没有属于俗与不洁净的，你都可以吃。在这段经文第十章再往前推的时候，神是不偏待人的，谁会偏待人呢？亚拿尼亚。当耶稣基督亲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接下来神来呼召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到犹大的家里面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当时保罗叫扫罗，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要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将人看见。神已经给了指示，但是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么样来逼迫你，来苦害你的圣徒，并且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在这里当中，主要神要呼召亚拿尼亚的时候，也必须来去似乎说服他。神不偏待人，谁会偏待人呢？我们再往前看，看到旧约的时候，神不偏待人，先知会偏待人，约拿。当耶和华神呼召 当耶和华神的话临到约拿的时候，要去尼尼微城来去宣讲悔改的福音的时候，悔改的讯息的时候，约拿是逃走的。约拿是不愿意的，甚至最后约拿是生气的。很多时候，让我们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要施展大能，要传扬福音，神的工作要扩张，要扩大，神的能力一点都没有问题，神要做事情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看到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最大的拦阻反而是神的子民，神的仆人。神要做事情很快的，神要施展大能很快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看见许多的圣经例子，神在去做事情的时候，却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告诉他的仆人要去做，甚至这些仆人可能是先知，可能是使徒。结果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神花在事工上面时间最多的是，反而是这些应当听神的指示，应当听神的命令的神的仆人。神不偏待人，谁会偏待人呢？可能是你跟我。我们有时候可能自己变成了审判官，要先通过我的门槛、我的标准、我的道德观，甚至我们自己来去思想，有没有哪一些人、讨厌的人，甚至是政治立场对立的，甚至是你看不惯的，甚至是你认为罪大恶极的，你认为他没有救的，有没有可能另外一种偏待，就是阶级社会地位的不同？可能有一种偏待是，这个人看起来好脏好臭，我不愿意去。甚至有没有一种偏待，可能是不同种族人的偏待？以前我在其他教会的时候，为了拓展弟兄姐妹的视野还有国度观，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在每一周祷告会的时候，都会为了一个国家的福音，还有失丧的灵魂，以及被迫害的基督徒祷告。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为哪一个国家祷告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踊跃热切的祷告，哪一个地方？中国。其他的似乎都不太在乎，没有热忱，没有热切。后来就有弟兄姐妹反映，为其他国家祷告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我就在祷告会把这个环节取消了。弟兄姐妹，圣经神告诉我们，他是不偏待人的，福音是给所有有需要的人，所有的人都值得听到福音，所有的人都值得有机会接受福音。所以这边谈到神是不偏待人的，不管国籍，不管肤色，不管种族，什么年龄，什么社会地位，甚至罪犯，无家可归的，肮脏的，都一致的看待，一致的愿意施予恩典，施予拯救。 但同样的，不是说神不偏待所有的人。我们今天谈到只是种族也好，肤色也好，年龄也好，社会地位也好，或是跟我立场不同也好。我们接下来问的是，那神不偏待什么样的人呢？甚至如果当经文继续谈到的时候，在三十五节的时候继续谈到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神有没有 criteria？ 有没有标准？或者有没有这个就是一个他可以接受的？确实有。所以我们接下来去看什么是蒙神悦纳的。在这经文当中，三十五节这边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前面谈到的是，不管肤色，不管种族，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不管这个人过去，不管这个人现在怎么样，都是值得福音，都是值得听取福音，都是值得有机会来接受福音。但是接下来继续谈到的是，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人？什么是蒙神悦纳的人？这边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看到四十三节最后谈到的是，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当谈到蒙神悦纳的人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地方，这里不是谈到先谈到了信，这边不是先谈到了哥林流的信，他信主的名就得救，而是先谈到的是敬畏主。先谈到的是各国中那敬畏主的，谈到的不是各国中那信他名的人，而是先谈到的是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所以我们来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所悦纳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敬畏主，一个是行义的人。所以这边谈到外邦人要入耶和华的会，要入耶和华的应许之地，要承受主的福音，要承受主的应许的时候，首先谈到的是敬畏主。什么是敬畏呢？什么是敬畏主呢？而在经文当刚刚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说信主的人就应当是敬畏主的，而敬畏主的人才是信主的人。当我们谈到什么是敬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几个地方来去稍微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敬畏主。似乎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物类似哥林流的身份，大家可以猜猜是谁吗？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也是一个官，就是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一位亚兰王的元帅叫乃曼，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也是个官员。当他经历了神奇妙大能的时候，当他经历了神的洁净的时候，乃曼说道，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亚兰人特别是元帅的时候应当是敬拜亚兰国的神，但是他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接下来他说，并且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献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当我们谈到敬畏的时候，谈到的是普天之下唯一真神，就是圣经里面谈到的神。什么叫敬畏神？就是我只献给这一位神。敬畏就是只知道 也只敬拜、只服侍那唯一的真神。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当我们谈到敬畏的时候，在圣经第一次出现敬畏的词是在哪里呢？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扫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扫是亚伯拉罕的高峰，这高峰不只是说他有信心献出以扫以撒，这高峰是在于当他献出以撒的时候，创世纪22:12，这边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当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直到创世纪12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直到创世纪22，这边才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什么是敬畏主？就是我愿意把所有的，不留下任何一个，不留下我看为珍贵宝贵的，献给我们的唯真神。在出埃及记第1:17的时候，那边谈到，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谈到敬畏神，就是不听其他命令，只听从神。当然圣经当中谈到很多的敬畏，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所谓的敬畏神，特别对一个外邦人哥尼流来说，就是在一个外邦的环境，在一个敬拜众神的环境当中，说我知道只有这一位神才是真神，我也只敬拜、服侍、奉献，将我所有的献给这位神，并且只听他的命令，他的话。而敬畏怎么样能够看得出来呢？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样能够看得出来呢？其实敬畏一个能够看得出来的，包括其实圣经也谈到，包括旧约谈到，包括十诫也谈到，所以第一个就是将主日分别出来，将主日分别出来，并且参加主日的崇拜，并且提前到教会来预备行。我的母亲从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告诉我，主日崇拜要从周六晚上开始，周六晚上预备心开始。但是我就是你知道天生比较 不喜欢听话，比较不听话，所以每一次呢周六晚上出去的时候，我母亲就会念我。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主日我只要去参加就好了，我只要到教会参加敬拜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提前预备呢？甚至是我礼拜天我准时到就好了，预备心，我只要主日一大早我来预备就好了。到后来我在牧地神学院的时候修了一门课叫世界宗教学，其中一个报告就是让我们去不同的宗教信仰 去参观去观察，然后把参观观察的这个心得感想 写出来这样子。那当时我去了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有犹太教。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我去的时候，让我有一点震惊甚至羞愧。为什么呢？当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准时，而是提前到，当我看到他们的敬畏， 他们提前到聚会的地方之前的时候，大概都会先洗手，然后在门口跪拜。跪拜完之后，严肃静的进去等待所谓的聚会开始。他们没有椅子坐，他们全部坐在地上，甚至跪坐。当时对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们常说他们是敬拜假神，我们敬拜唯一真神。结果敬拜假神的看似比敬拜真神的还要敬畏。从此我就改变我自己的态度，基本上礼拜六晚上尽量不安排任何的事情，尽量也不出门，也尽量不安排服事，在家安静预备心，早点就寝，来预备隔天的主日敬拜。所以这边谈到敬畏主、敬畏神。第二个谈到的是行义的人，在35节谈到行义的人，但是我们若往前推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到，所谓谈到行义的人，如果谈到哥林流的话，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多多周记，常常祷告，因为在经文当中也提到了，你的祷告蒙纪念，你的周记达到我的面前，重复了很多次。所以行义的人，我们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归纳为两个，多多周记，常常祷告。今天我比较想要着重在多多周记上面，因为多多周记也是神公义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公义，就是照顾孤儿寡妇，就是在社会的公义当中不能欺压穷苦的，就是要多多来去帮助，多多来去帮助这些穷苦的人。而施舍周记呢，这个字呢，在新约出现14次，谈到的都是给予有需要的人。包括你看到使徒行传当中的时候，使徒行传当中也常常提到周记，从一开始 在受到了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受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充满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在我们前面5章的时候看到的是多多周记，对人的施舍，给有需要的人。第9章就是谈到哥林流的前面一段，谈到的是一个人叫做多加。多加呢，谈到多加的时候，特别强调他多多周记的美德。所以我盼望今天谈到的，在这方面谈到的是更多强调的是多多周记。因为我们看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多多周记的一个教会，多多周记的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谈到多多周记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敬畏神。敬畏神、敬畏主是愿意把所有的献给主来使用。所以当我们谈到多多周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谈到的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献给主用，为着福音、为着天国来去周记有需要的人，以至于帮助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今天在强调多多周记的时候，我们继续看到彼得在哥尼流家中的讲道的时候，当他谈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父神愿意看到世人的需要来周记我们，愿意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看到在彼得的这个讲道当中的时候，也看到两方面。第一方面也谈到耶稣基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许多的人，赶许多的鬼。接下来谈到愿意舍上自己的生命， 挂在木头上杀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只是父神看到世人的需要，周济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耶稣基督也继续在世上的时候，在他事工当中来去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同时也有行动来去周济，让人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福音的好消息，真实感受到什么叫拯救，甚至最大的周济就是愿意将他自己的身体生命献上。所以也让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愿意周济给所有有需要的人，来帮助他们认识到神的爱、神的拯救以及救恩。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基督的朋友，介绍我去一间基督教机构当义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芝加哥，或者对芝加哥了不了解哈？芝加哥的西边呢，其实是一个西边跟南边呢哈，是一个非常乱的地方。尤其在以前，现在还好，以前西边是一个非常危险，帮派啊、毒品各方面，甚至是政府都已经放弃的地方，治安非常非常的差。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就有个意向，就有个爱心，他就开始在最危险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没有资源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叫做 Bethlehem， 他的意向就是帮助生活在资源匮乏社区的儿童，也能够过上在主里面富足的生活。他的 mission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课后项目，牵着孩子们的手，陪他们从幼儿园到大学，帮助他们的身心灵有一个 holistic， 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关爱以及培养。当时还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治安最差的地方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盼望能够改变这个地方，怎么改变这个地方？只能从孩子身上，并且这些孩子也很可怜，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罪犯，都被关在监狱里面，也没有人管，所以孩子也没有资源，很多都辍学中辍，那也继续成为罪犯。所以他觉得想要改变这样一个现象，改变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就在那里成立，当时候只有16名的孩子。那如今他们当时候16名孩子，这些孩子来的都是至少还有在学校里面。那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其实读书他们也看不到希望，他们也看不到盼望，只有跟随着 gang， 就跟随着帮派，他们才能生活。当时来的孩子的average 的 GPA 是 2.23， 直到如今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他们一年目前现在已经服侍了1850个孩子，在整个芝加哥地方有6个点，每一个点都是芝加哥最危险的地方，资源最困乏的地方，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旨，他们要遍布芝加哥最危险、资源最匮乏的街区，为这些孩子提供服务。到了2024年的那一年，他们服务了1850个孩子， average 的 GPA 3.16， 95% 能够通过所有的课程。那一年他们供应了将近13万的 hot meal 给这些学生，98% 从高中毕业， 89% 继续读大学以及技术学校。当他们介入的时候，当他们做的时候，整个治安也慢慢变好了，因为孩子看见希望，因为有人愿意帮助这些孩子有一个平等公平的机会 来去面对自己的未来。这些孩子可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他们帮助这些孩子至少能够选择我要去哪里。同样的，在这些过程当中，有 85% 的孩子来去宣告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有20多% 的孩子固定的来去参加教会，他们改变了当地的治安，影响了当地的社区，最重要的是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灵魂。我自己也是很重视教会与当地社区的关系，我也很重视的是教会是不是一个周济当地社区的一个媒介。所以以前不管在旧金山或是温哥华牧会的时候，我都会带领教会参与一些当地社区的服务的机会，所以包括让社区，就是说让社区更多的能够看到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和神的慷慨，包括了 homeless 流浪就是这些流浪的人，包括在 shelter 服务，包括在监狱事工，包括餐馆福音等等。当我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机构网页上面看到他们接受了移民局的一个赞扬跟一个这个表彰，在这个描述当中上面写着无私奉献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机构的宗旨是取之当地回馈当地。后来我看一下这个机构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看他们怎么回馈当地的时候，他们包括有在清洁社区公园的活动，并有包括在医院里面的，有包括在社区里面的，在老人公寓里面的，在家暴中心里面的，在庇护所里面的，在家暴中心有食物的供应，包括在在 New Market 那边有街友中心的发放，包括社区的手语课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所谓的服务以及所谓的周际活动。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机构吗？弟兄姐妹，不是基督教机构，是我们说的别的宗教信仰的机构。当我们说我们敬拜的是真神的时候，别人敬拜是假神的时候，结果敬拜假神的让这个社区更感受到什么叫爱，敬拜假神的甚至说无私奉献施比受更有福。那我们这些敬拜真神的人呢？不禁让我思想，今天神设立教会在这里做什么？当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周济人，医治人，甚至将自己身体为世人献上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去思想今天国语堂以及弟兄姐妹在这个社区当中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周济，有什么样的爱。当我们说我们在传好消息的时候，这个社区真的能够亲身的经历到好消息吗？甚至可能我们今天要回到一个最关键核心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今天谈到我们为这个社区能够做什么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是不是一位蒙神悦纳的人？我是不是一位敬畏神、多多周济、常常祷告的人？因为这是神才能够使用的人。今天在圣餐主的时候，当我们领受这饼和这杯的时候，若不是神不偏待人，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能够领这饼和这杯，因为福音不会领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今天圣餐的时候，若不是神不偏待人，神不周济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饼和这杯。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下，当我们今天在领圣餐来去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的时候，纪念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纪念耶稣基督福音传给我们周济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去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对人有偏见吗？我偏待人吗？我是不是首先认为有一些人都不值得得到福音，甚至我都不愿意去接触某一些人，也许不愿意接触流浪汉，觉得他脏，觉得他臭。我们今天偏待人吗？第二个问题是，我敬畏神多多周济人吗？我是不是一位蒙神悦纳的人呢？我对这个社区有什么帮助，以至于这个社区的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呢？我们国语堂对这社区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帮助，以至于当我们传扬好消息前，他们就已经先感受到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爱呢？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来听到父母来念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首先感谢赞美的是，主，你不偏待人，以至于主，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领受这福音，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过去，不管我们是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主，你都将这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得救，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神。主，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你不偏待人，你愿意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耶稣基督愿意献上他的生命和身体，以及耶稣基督愿意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生命当中有机会经历他的供应，经历他的周济，以至于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圣餐。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你的死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你的舍命的时候，主，我们也常常问我们自己，主，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兴旺福音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个拦阻？主，我们要兴旺福音的时候，主，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我的身上，我才会顺服你？主，恳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先不谈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先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主，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赐福给我们。我们这边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是诗班献诗。